除了远离五盖的戏缚之外，还不能落到无际空。所以心一定要有清情、明觉、止观、明镜的所缘境。如果你心离了所缘境，你纵使心没有五盖，你还是落空的。这是相顺与随顺于痴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哈。好，然后才能够观察。如果忘了还观察什么呢？所以呢，念在用功修行上是非常重要的。念就是所缘，就是要有所缘啊，要铭记不忘圣解现前你的所缘境。那么所缘就是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啊，可是心的那个作意是恒常不忘失的啊。要怎么修才能够使得这个念呢成就呢？先守护念，先要这样子用功修行来保护这个念，叫它出现了不要失掉。当我们见闻觉知和一切境界接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掉正法，要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我们今天讲哈，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老实讲就是这个，对不对？你横前一切境界心所起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你也清清楚楚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具足一切法，清净所缘，胜意而住，就是这样。你对他的道理跟皈依境要明明白白哈。如果你对他的道理跟皈依境不明白，你只是这个声音，你充其量只是定而已，那当然也是念了哈，不过功夫是不够的。要能够达到一切时跟一切境界的时候不忘掉这个所缘，这个程度才叫做守护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大家都以为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或一个所缘一个所缘接着不断，不是这个意思，是中间不夹杂无盖，也不落无际。你该对境界就对境界，因为境界本身就是因缘相，你如实观察因缘，随顺因缘而住，对不对？不起相也不生无盖，当然更不会动转贪嗔痴嘛。当这个境界因缘灭了，你不需要作意的时候，心一回来就回到哪里？就回到你的所缘境上。你观呼吸就观呼吸，你念佛就念佛，对不对？保持这样子相续清净，这叫做都摄六根嘛。六根常念所缘清净，对不对？不是观察因缘，不去评价，不去起贪嗔痴，要不然就回到你的所缘上面去热忱正知正念，对不对？升起有定有慧的心，就这样子保护着，这个就叫做一心不乱呢。你说哪会难嘛？你该做事还做事啊，怎么会说我世间事不要管他了，我事都不要做了，人都不要见了，躲在一个地方，然后24小时念佛。你纵使念佛，你还要睡觉。我说如果睡觉，佛号是不是就断掉了？啊，你说没有断啊，我放的佛号机，嘿，是一粒两粒薄粒两呢。啊，所以不要对一心不乱哈，错误的解释哦。常守护念就是这样子，常守护念就是不夹杂五盖，最多的守护念。只要观察就是观察因缘，回来就是安住你的正念，就是这样。除此之外，不要再去取舍、评价、动转、发起你的贪嗔痴，这不但触恼众生，也对自己不利嘛，对不对？对于你真正要处理问题，帮忙。没有，一点都没有帮忙。所以我们如此深刻的自己有体会之后，就知道心在定中不是不能做事，不是不能说话，不是不能够去处理一切世间的因缘，不会的。否则佛陀不是一样的起时吗？金刚经讲了一切起时托钵夫作而作的因缘，不就告诉你一切时一切处显现什么？他在三昧当中没有离开过，那个三昧显现什么道理？就是这一心不乱守护正念的状态啊，是不是这样子？他还是不是要应缘？要应缘呢？可是问题他心不起评价，不起贪嗔痴，对不对？一没事，他回来就色心不乱了，对不对？正念所缘呢，思维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就这样子安住所缘，这个就是正念住嘛，这是念住嘛，哈。好，这样子，那么怎么样守护这个念呢？哎，是不是这里？好，若常伪念常就是不间断啊，不间断其实。不间断，不被五盖间断，请加上这个两个字，不要被五盖，不要被无际空啊，这些杂染的心所间断掉啊。伪就是详细深刻的意思。那么叫这个念呢，时时详细深细的深刻的现在念心前，那么这个念就保护住了。 这样子反复的训练自己，这也叫做念住，这个是初开始第一段的用功。所以所有的法门，不管您念持咒念佛或者是思维法义修学生念处，都要先做到这个，这段功夫就叫功夫成片，一心不乱，这是所有法门入门的基本法要。达不到这个就不叫做正念啊，达不到这个功夫就不叫正念啊，不管你修习什么法门都一样，这个是通一切教法的哈。那么举一个例子，初开始听闻佛宣说的法义的时候，不能只是粗略的显现，要维系的详细的显现在心里面。虽然你今天有些人擅长于背文，可是心中没有道理也是一样啊。啊，那么比如说你把华严经或者是法华经背下来了，背诵的时候要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背，一句一句的很分明的现在心里面，一遍一遍的想。如果很快的背过去，你那个明了性的心呢、啊，跟一个字一个字的文字像啊，就会很粗略的过去。所以很多人在受持这种修学的时候呢，都会拜经，有没有？拜经就确实做到安静、专注，然后呢，清清楚楚的让每一个字现在眼前，就这样子。那么于是呢，你可以在定心当中，你能够懂，你就会思维法义，心相应而转。这样子呢，伪这个意呢就不具足了啊！如果你粗略就过去了啊，所以记住哈、哦，修行的品质在于精纯，不在于快，不在于多。所以很多人勉强自己去计数，说我每天一定要念几部经。我跟你讲，念几部不是重要的，你心磕下的痕迹有多深，对不对？是不是夹杂妄想？这个品质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你在初修行的时候，不要求多，不要求量，要求值，啊，要求那个值。那么现在修学四念处也是这样子的，若文若义都要清清楚楚、很分明的显现出来。所以你看，很多会教念佛的法师都会告诉你，心念、口诵、耳听，一个字一个字，对不对？清清楚楚，记住那个清楚显现。圣解现前，决定是任何修行法门的共同的要件，这是关键的。而且记住，念佛是以音声而修，所以一定要念出声音，不一定要吵到别人，但是自己要念得到。所以最起码是金刚词，默念是不算的啊，一定要有声音，耳根要能够摄住，用你的音声把它摄住，听到这个声音，心要这样的作响，然后呢，耳朵要听得清楚明白，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念到六根都能够专注这个所缘，才能够摄护正念，才能够督摄六根，这是修行的关键啊！这样子清清楚楚的分明显现出来，常常这样子训练自己念，就可以守护住这个念的力量，就会加强。所以四念处是这样的道理。我特别讲哈，讲它的原理部分，它的所缘各个传承不一样，所以只要那个原理符合，目标一致。所缘是随顺师承的传承，对不对？那个是相，相虽然有差别，可是道理没有分别，对不对？都是要能够调伏烦恼，要能够让你的心清净，不要随顺贪嗔痴，不要取相分别评价，对不对？这个是智慧，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记住，一定要契入这个般若。不要只是着相修行，跟你讲，着相修行百千劫，那种修行绝对只是大石压草，摆个样子给别人看而已。真正修行是要入到这个心地，契证这个般若的法义。你要入一切法的般若波罗蜜，而不是要着一切法的相。相呈现在三业，那不过就是表色，那不是究竟义。借着那个色相，要悟入背后的那个道理，心的那个思维，那个正念，那个安住相，那个才是关键啊！那个才是关键，那个东西叫做般若波罗蜜。我们慢慢以后会了解，你只要学般若正观，就是学四念处。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你会得到这个道理的肯定。好，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于境无染。那么唯于于境无染，就如说言，这也是在前面的《瑜伽师多论》卷23哈，念守护心，行平等位，不取其相，不取随好，这个字这个句都是从那个密护根门那段文来的哈。广说乃至守护一根， 因为前面呢是以眼根来说，守护眼根乃至守护一根，让眼对镜的时候呢，要用正念守护心，行平等位。所以请在念守护心旁边前面哈，加上一个守护眼根。以什么东西来守护？以正念来守护眼根。所以那个心是指眼根生的事，你要以正念守护心所生，守护眼所生的事，然后行平等位，不取相，不取随好，广说乃至耳鼻舌身乃至于意根，都是用正念来守护，这样子来修学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律仪，对不对？那么修这根律仪也就等于修法华三昧的六根忏，六根忏在拜六根忏的当头，就是在修六根的律仪啊，道理是一样的啊。律仪就是戒啊，就是身心安住的道理跟方法。好，看韩老妙老来解释啊，位于净无染，这是第二句啊。什么叫念住？于净无染就叫做念住。魏如说言，这也还是于切斯特论卷23那段文所说的念守护心，心平等位，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广说乃至守护一根，修一根律仪，这叫做念住。念守护心，心是心王，念是心所啊。那么这个心王旁边就写八识，或者不要写八识了，六识就好了，六识以及六识所相应的51个心所。这六识不是指第六识，是指前六识啊，前六识跟前六识个别所相应的心所，都能够相应善，就是信到不害，这十一个清净，这个最起码的念守护心啊。那么念心所能守护，能令这六识，这里的心就是指六识，能够使这个六识心清净，心回过头来又能够守护这个正念，所以彼此怎么样？彼此辗转相应。所以念是一个法啊，心是主，心的能观会守护这个所观，而所观也会出来让心怎么样安住不动乱，对不对？不起散乱。所以呢，能观的心跟所观的法彼此会辗转增上，互相合作。现在说念能守护这一念灵敏的心，叫他不要犯过失，这个灵敏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六识心，六识心只要能够相应十一个善心所，就叫做清净，这叫做相应善。好，接着解释行平等位。念守护心行平等位的时候，于净无染，这不是指没有接触贪嗔痴的相应境界那种无记性啊，因为这个是一般不修行的人也是有的啊。为什么？因为无记是我们不修行，只要你心不做杂想，对不对？心灰意懒，对不对？心空空的啊，不去作想，那么一般不修行也会有这种境界啊。所以平等位最粗浅的境界就是无记舍啊，无记舍就是我刚刚讲的无记空的状态啊，不取任何所缘，心空空洞洞的啊，那个就是无记空的状态。一般不修行也是有这种状态，这个也是一种舍啊，这也是一种舍，也是一种相似的平等。不过佛所建议的不是这种。那么这里是说，你能够令你的心生贪心、生嗔心的境界当中，因为你守护正念的关系，使令你的六识哈不起不平等的想法。相关来说，就叫做能够行平等位啊。那么不贪也不嗔，就是平等的意思，没有一切的烦恼，这个就叫做行平等位。那么平等位有两种修法，一种叫做善舍，一种叫做无记舍。佛所建议的是善舍，而不是建议无记舍。无记舍也能够得到平等啊，不贪不嗔痴的状态，可是他是心空空洞洞的。那么无记舍怎么定义呢？就是你当你对境界起了贪嗔心的心时候，你把你的心转移所缘境，心立刻处于无贪无嗔的状态，就是远离那个非法处，对不对？心就转移那个所缘，你心就落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心就不随顺那个境界啊。这个是一种治标的方法，没有治本。治本的方法在底下善舍。善舍这个方法是经过智慧的观察，最好是经过四念处啊，波罗空啊，或唯识观啊，这样子来改变自己的染污心，使令啊你的六识处于清净所缘的状态，这个叫做善舍， 对不对？利用白法来修行，就是起相应十一个善心所的状态，自己的善舍啊、信、惭愧、精进等啊，这些十一个善心所，这个叫做善舍。苦恼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愤怒啊、不清净啊；欢喜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呢，贪心就会起来，这个都叫做不清净。记住哈、哦，不清净并不是说起欢喜、起乐的境界就叫做清净啊，这些都是不清净。所以当不可不乐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虽然没有贪嗔的心的烦恼，但是呢也可以勉强叫做平等位，可是还是不清净啊。因为什么？因为还有愚痴心。这个平等位最开始无记舍的境界呢，是第一种平等位。再进一步用功修行练出了有成就的人，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一切的烦恼，虽然还没有入圣位，但也不是一般凡夫的境界。他心里面为什么不是凡夫？因为他有正念所缘安住，所以不是空空洞洞的哈。他心里面有多少道力？什么道力？八正道的力量啊，五种善根的力量。所以你只要正念一提起来，烦恼就被控制住了，不能动，内心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时候的境界叫做平等位。这是一种清净跟八正道相应的正念，能够弃舍一切杂染心跟法，保持住清净的境界。这和我们一般没有修行的人偶然心里面有不苦不乐、不贪不嗔这种叫做无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懂吗？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不取其相，不取谁好，这个相是大的部位。什么叫大的部位？我这个话听不太懂，我们先存疑哈。谁好是哦，维系的部位，大就是那个总相，好就是那个维系的评价啊，维系的评价。所以你取一个总相，就是那个名言相啊，它是什么啦？它是什么啦？它是什么了啊？大体的，那么它什么地方好啊？这是谁好？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好、那个好、那个这种维系分别的境界。现在修身念处，修身念处的这个人呢，因为有正念行平等位的关系，不取这些境界的可爱形象，心不执着那个境界，不着于相，也不着于那个评价所升起谁好的心。好，广说乃至守护一根，修一根律仪，没有静坐，没有入定的时候，前五识活动，第六识也同时活动，这个叫做五俱意识啊，五俱意识。六识会随着前五识转动，因为六识随着前五识转动，你就会取相取随好，这些动作都是因为第六意识的关系。是先有眼识或者是鼻舌身这前五识接触到相跟随好的境界，一刹那之间寻求心决定心发起来，第六意识就活动了，于是就染净心等流心就发起来啊。这是我们刚好在第一卷所学习的内容啊。那么第六意识跟眼识就会同时的取相取随好，升起了相随顺的贪嗔的心，这个就是不平等位的境界。好，现在念守护心，你用四念住来守护心的时候呢，与眼识同时活动的第六意识，因为一心不二用嘛啊，你让你的六意识心安住在所缘的正念上头，它就根本没有空随着前五识去取相取随好。所以这就是替代法则啊，因为你的心住在正念当中，因为有这个善相应的关系，你就会随舍境界贪嗔的心心所，于是你的心就会住在行平等位的状态，于是它就会带动你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也都随着你的意识不取相不取随好。所以怎么让你的眼根不乱乱去触？意识做主，对不对？意识怎么做主？意识只要有串习力去安住正念所缘，他就根本不可能分心去取相取随好。那他有力量就会带动你的前五识不去取相不去随随好，所以你的六根所触都是跟道理相应的境界，起的心都是无贪无嗔无痴的清净心，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心住在这种善心所的状态就到了平等位，了解吗？好，各位可以想象跟感受一下哈。 那么消除这一切染污的过失就叫做律仪。前面说因为念守护心行平等位，所以前五根都是合于律仪，不犯过失，是清净的。若是盘腿坐入定，可以四念住修得不对劲，染污心出现了，一根取向取随好而升起贪嗔，就会有不律仪的过失。即便在坐中修也会，因为打妄想嘛，对不对？因为打妄想。好，现在念守护心行平等位，第六意根发动第六意识的时候，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当中，不取相不取随好，心还是会有清净的修意根律仪，这个呢叫做于净无染。好，于净无染。若是初开始用功道力不够，已经升起不律仪的心心所，才觉悟哎呀我不对了，这个时候呢就把心收回来，调整过来，道力增长到一个地步，会是怎么样呢？就是心里面将要升起不律仪的时候，你就会有警觉，正念一提起来，就不生贪心，不生嗔心，也不生一切的烦恼。就是在将要升起烦恼的时候，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个觉迟就是你的道力，就是你安住所缘的那个念，守护心的力量，能不能够有事正勤啊？能够制止这个六事取随好，取相取随好的习惯，制止它，令它不起啊，这个就是四正断啊。念守护心进一步就用四正断长时间的串习啊，用四正勤制止这些烦恼不生起，而善法能够烁烁增长广大，对不对？再加四如意足，调柔软我们的心，升起定，于是你就会发起五根五力，对不对？这就是整个修行三教品的次第哦，各位要熟哈。那么所以念守护心行平等位，不取相不取随好，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律仪都是清净的，心能够不染污，叫做念住，由念住心，由慧观察。记住哈，念住心是由闻思修三慧来观察所缘，所以念绝对不只是专注而已哈，这个就叫做于净无染啊，用智慧抉择观察思维你的所缘境，一切时不忘时，这个叫做念住。好，第三个解释安住所缘，为安住所缘，为如说言于是所缘，这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卷28了啊，卷30这段文谈到的四种所缘，墨学曾经在第11次讲次的时候，白板上曾经跟各位讲过哈，这是于学时的论整理的很系统的一部分。为如说言于四种所缘安住其念，就是在什么四种所缘呢？底下就是标列这四种所缘，就是所谓遍满所缘、尽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尽惑所缘。前面第一句为守护念是说到保护念的方法，但是说得很简略。第二句为于净无染啊，前面也讲过了，都是修根律仪。现在是第三句，说的是最具体的，要这样用功才能够于净无染，才能够守护念。所以记住哈，于其实都论开法相，正开要逆修，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修念住，就一定要能够熟悉这四种所缘，以这四种所缘住所缘于净无染，对不对？那么自然而然就可以依这个住净无染的正念怎么样守护你的六识，于那个守护心就是守护六识，六识六根就会清净，对不对？那个就是整个触证到圣道现进啊，现观现前的那个境界，所以要逆修回去。所以这个所缘是技术面，是功成面的所在，关键就在这里啊。所以要顺着下来读，但是修学的时候是逆着回去的啊，是逆着回去的。先能够善巧这四种所缘，然后产生于净无染的功德，然后就会用这个安住所缘的念来守护我们的六识，就是守护心。心能够保持清净平等而住，就是觉性现前，对不对？是这样的过程哈。那么为安住所缘，就是如说言于四种所缘安住正念。安住所缘就是在以下这四种所缘安住他的念：第一个遍满所缘，第二尽行所缘，第三善巧所缘，第四尽惑所缘。念安住这四种所缘境界修行，才能够于净无染，于净无染才能够念守护心。好，底下250页就开始解释这四种所缘，但是这是略的解释哈，是略的解释。我们不妨先看看妙老的解释吧。 第一个遍满所缘，这就是普遍的圆满这一切所缘尽是，这是总标啊。遍满所缘是遍底下的三种所缘，就是修学的次第，修学底下三种所缘的道次第，就是这三四大四个阶段。以此为所缘尽，加以修习，一切功德就会依着这四个次第圆满。那么这个是在礼拜一末学的课哈，解释密经马上要讲到的分别一切品里面会解释哈。那么遍满毗婆舍那，遍满奢摩他，遍满一切事一切理的修行，对不对？所以呢，奢摩他、毗婆舍那、一切事一切理都会显现啊，显现这个四个阶段的道理跟次第。这个境界是非常广大的，就是在一切的缘起法上，在一切的真如法性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好，请在一切缘起法旁边呢写尽所有事，在一切真如法性上写如所有事。能够这样子来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或者成就世间的四禅八定，或者是出世间的无漏三昧、真如三昧，这都叫做遍满所缘。在《瑜伽师论》卷26就说到这个文，有分别影像所缘尽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尽是，四边际所缘尽是，所作承办所缘尽是。各位去自个去找哈。如果是新闻封版，那你们自个找了好不好？哎，好。第二个进行所缘，我们凡夫虽然什么烦恼都有，但又不完全一样。贪烦恼重的人叫做贪行者，贪心不重，嗔心特别重，叫做嗔行者。不相信有因果生死轮回，不相信出世俗世间的道理的人叫做痴行者，乃至有我慢的行者，或者是寻略了一个字，寻思行者啊，寻思行者就是散乱心很强的人。这种各式各样的烦恼大概分成这五大类，各有所偏。行这个字就是你的心心所烦恼活动特别重的人。那么个别烦恼特别重的人要怎么样用功修行来对治呢？贪行者要修不净观，嗔行者修持敏观，愚痴行者修缘起观，高慢心特别强的人修戒分别观，寻思行的人要修持习念，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安般念。这五种叫做净行所缘，就是用来清净烦恼心的，通常也叫做五停心啊。这个是停是什么？停住烦恼的现行啊，调伏我们的烦恼现行。这五种初开始修行的方法，才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先要能够对治自己特别强的烦恼，这叫做净行所缘。记着我们的法念处不是分成三个阶段吗？第一个是净盖，有没有？第二个能够清净结使，对不对？第三个清净烦恼啊，这个就是清净结使的部分。净盖结束了就清净结使，然后还要清净烦恼，烦恼究竟要把贪嗔痴永拔除啊，永拔除要到三果才能够拔除啊，对不对？到达四果的时候还要把五上分解拔除，前面贪嗔痴才能够拔除，可是调举无明疑啊，调举无明这些细的还要再到四果位的时候才能够拔除啊，那个毕竟才能够清净烦恼，这个叫做净行。好，所以我们先从调伏住地，住地先清净盖，再清净行啊，清净这些烦恼行，然后呢毕竟才把贪嗔痴的根拔掉啊，大概分成这三个阶段，这是法念处的道次第。好，提醒各位的回忆哈，各位对照我们第十一次的笔记。好，第三，善巧所缘。善巧所缘的善巧就是要通达无我我所，对不对？断两种我执，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才叫做善巧。善巧就是能够通达作证无我，才叫做善巧。那么这总共有五种所缘，就是运善巧、借善巧、触善巧、缘起善巧、触非触善巧。我们这一次呢会学习运善巧跟缘起善巧两个，也有地方说是七种善巧的，加上什么？加上根跟事啊，根善巧跟事善巧啊，加起来就是七种善巧，或者是地善巧加进去也有这样子。那么善巧就是通达的意思，实在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合于缘起，顺向涅盘，通达无我，才能够叫做智慧 这是佛法对智慧的定义啊，就是由闻思修所成的智慧来学习佛法，观察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缘起这些道理啊，一切法的时候，能够与圣境的无我意相应。请把这个画起来。圣境是指什么？圣人的心地所缘的境界，能够跟圣人心的所缘通于无我的修养，跟这个道理要能够相应，这个才叫做善巧所缘。就是透过这五种所缘的善巧通达作证，而达到跟圣人心地相通的缘起无我的心地。好，底下呢先简单的定义蕴善巧。何为蕴善巧？就是通达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道理，明白只是五蕴而已啊，于中于外两中间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我，也就不会有我执我见乃至于我慢，这个叫做蕴善巧。请在底下，蕴善巧重要是破一合相，破有情我知者见者，就离开五蕴生灭法之外别有一个一合相的我。所以蕴善巧主要是要破一合相，戒善巧主要是在破什么？破没有自在天，没有一个自在天，没有一个犯我，没有一个上帝去决定生出造人出来，这一切山河大地正义恶报都是各自种子因缘所生。戒善巧是要观察这个，是要破第一因的啊，是要破第一因的。每一个善巧都有它的所对治啊，蕴善巧对治一合相的颠倒，戒善巧对治第一因啊，自在天啊，你身外有一个造物主这个观念啊，都是错误的思想。看妙了怎么解释哈？戒善巧就是通达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戒的道理。戒就是种子哈，各自各自有能生的种子。这十八戒善巧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和《行啊三教论》当中都有提到。有人认为诸法是由梵天所造的啊，也有人认为是自在天所造的，或者呢无因无缘而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对十八戒的不善巧。佛法对于这十八戒这一切法，各个有自己的种子跟因缘，没有不平等因。不平等因就是第一因，就是梵天或自在天，就是人外的那个造物主，没有。因为造物主能造人，可是他自己不会造，表示这个法有例外嘛，对不对？所以这叫不平等因。无因就是无因无缘，一切就是偶然的现起啊，就像水里面现起的泡沫一样。佛法也不同意这个偶然无因论啊，他不同意不平等因有造物主的观念，有第一因的观念，也不同意有无因无缘偶然而有的啊这样的观念，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那么所以呢，通达戒善巧就可以对治这种颠倒错误的过失。好，这是戒善巧。好，再来看处善巧。处善巧就是对治什么呢？就是对于六根六经这十二处不善巧的人会落入断灭啊，断灭。那么执着有一个我依止于身体而攀缘一切的境界，那么于是呢他一个一个就问，这个所谓的我能攀缘外境的到底是六根的哪一根呢？还是在境界当中有来令我生心呢？于是呢佛就借由十二处来让我们一个一个去考察，于十二处中没有我，只有一念心。哎，这个妙老要小心一下。这一念心是什么呢？老实讲，分别，这个心是指心意识的事，是事，是一念心事，只是分别啊，只是分别。那么依止六根去攀缘啊，攀缘什么呢？色身香味触，由这样子观待假立，所以所有只有六根攀缘六尘所生的分别啊，这个分别都是根触尘而起的一种色受想行识的假法啊，没有那一念我的主体的存在啊，这是处善巧的思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唯识观就在这里啊，唯识观就是处善巧啊。好，再来看看缘起善巧。缘起者就是一切事物现起的原因，事物虽然很多，主要是众生的生命。众生的生命是怎么现起的呢？就是十二因缘，即生命现起的十二个次第，在这个缘起法上通达它是无常意， 这个叫做缘起善巧。缘起善巧要对治什么？对治作者跟受者。我们今天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有作者受者啊，不但执着我是作者，有人执着我是受者，这些都要透过缘起善巧来知道。这个中间只有生灭刹那无常的流转，而于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任何主宰意。于中没有任何主宰意，一切法暂起幻有，都是因为于中分别名言施设执着为有而已。所以缘起善巧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修学圣念住哦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啊。当我们能够取五蕴啊，利用安般取五蕴志向以后，我们会入缘起来懂这个道理，亲自在身心五蕴安般念当中去思维作证。好，第五个处非处善巧，合道理啊，合道理就名字为处，不合道理名字为非处。什么道理？因果，旁边写两个字，合于因果的道理就叫做处，不合因果的道理就叫做非处。如果你说造善因会得恶果，这叫做非处，对不对？善因会得善报，这个叫做是处。如果你有合于因果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个智慧，就能够知道一切法平等跟不平等的一切因果的道理。平等就是合道理的处，不平等就是不合因果道理的非处。即我论者认为我能造一切业，或者造染污业而流转生死，或者造清净业而得涅槃。佛说处非处善巧，则要能够通达无我的道理。没有我，谁得解脱？解脱者不可得。谁流转生死？流转者不可得。这个叫做处非处善巧。所以这段话讲的比较玄哈，他就是讲一切法毕竟空，但是因果不空。一切法空，但是因果不空。你能够通达两边，不要以为这两边是矛盾的道理。很多人就是通达一切法空，可是他就认为那就因果也应该空才对啊。如果你能够通达一切法空，可是却不能够随顺通达因果不空，那你能不能够通达处非处善巧？你要同时能够了知这两边，不但能够了知一切法空，你也能够了知因果不空，这才能够通达善巧处非处，懂吗？所以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知道空可是不落空，知道有但是不着有，这个叫做真正的处非处善巧。好，所以每一个如果你要花时间学齁，都要花一堆时间的啊。很多人都只是口头禅嘛齁，也不深刻长时间去学习，就以为啊这个没什么道理啊，其实它有很深刻的道理跟方法的。好，第四个净惑所缘，就是要清净你最后的习气，你要把你的习气清净了啊，离了贪嗔痴的戏服，那要透过这两个道次第，有两个道次第，一个是世间道清净，一个是出世间道清净。第一个就是世间道清净，是修色界的四禅，它能够清净欲界的烦恼习缚，这个叫做净惑所缘啊，这叫世间道的净惑所缘。第二个是出世间道清净，这是要透过学习苦集灭道之四圣谛，它能够毕竟除遣一切的爱烦恼跟见烦恼，得成圣道，就是四果四相四果。这就是我们的卷33跟卷34。卷33就在讲舍戒四禅的修离欲道清净的次第。34呢，卷34就是修学苦集灭道这四圣谛，达到断爱见烦恼，成就四相四果的道次第。啊，这是我们本次学习的道次第的两章。结。啊，还有。以上所述于四种所缘安住正念，是包括一切修行法门，若能够这样子安住修学，就能够有所成就。结，由此三项安住其念，名为念住啊，故名念住。由此三项，由上述为守护念，为于净无染，为安住所缘的这三项，善住其念，能安住我们的正念，故名念住，所以叫做念住。这样子说，这四念住是非常广大的法门哈，所以是通于浅也通于深的。这也就是我们佛教徒能够成就圣道的方法。记住哦，以上所谈的就是四念住包括一切圣道的修行的法则，以上大概都已经讲总纲了啊，通法要的总纲。好，接着来看 其他的逾越三念住就是受心法这三念住。首先呢，变相差别，谈受，云何为受？这底下共有21种受，底下这只是标出来，下文还有解释云何为受。怎么叫做受呢？就包括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如说身受、心受一耳。好，底下的文 我不解释哈，因为墨学曾经解释过。好，再来看显差别，乐有爱味受，苦有爱味受，不苦不乐也有爱味受。好，到这边应该要画句点。那么无爱味受，一单是受，当知一耳。乐一出离受，苦一出离受，不苦不乐一出离受。也就是说，用乐、苦跟不苦不乐这三受，透过前面的身受这所依，加上这边的爱味，无爱味受，一单是受跟一出离受，对不对？总共分成21种受啊，总共分成21种受。那这个我想定义比较简单齁。不过齁，妙老在这个地方解释有一个特殊之处齁，请各位在旁边稍微注明一下。乐苦不苦不乐，墨学曾经以前讲过，这就是受的志向。身跟心是受的所依啊，受的所依。那么受的差别总共有爱味、无爱味，一单是一出离。有爱味、无爱味，这是一组。有爱味是欲界凡夫，无爱味是圣道啊，是圣道，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种人已经能够证初果以上圣人，是能够离一切爱味的，能够离一切爱味的。好，这个是依着圣道修学。一单是一出离，这是一禅定。所以爱未受、无爱未受，这个是断爱见烦恼的圣道，尽惑所缘的这种受差别。一单是一出离，是依着世间道尽惑所缘，依着舍戒速禅啊，舍戒速禅出离的啊，出离而达到离欲清净，生出来的受念住啊。所以这边也一样会有圣道现观跟舍戒速禅离欲两种道清净所升起的受啊，它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在啊。我想我主要是点出这个关系，内文简单啊，我们就不谈了。那么怎么样去归类21种或9种，墨学也曾经讲过啊，我们主要看后面的定义。好，再来看看257页，心这边总共有标心跟法个别有20种啊，这边主要是标法法相啊，墨学也不解释。好，翻过来，请看259页。好，请看论本文自己本身怎么样解释前面这些法。好，解释相依，又乐受者为顺乐受处为缘所生平等受。好，你在为缘那个地方稍微顿一下，然后呢所生平等受顿一下，这以上都是受所摄。是名乐受，这个梵文啊，玄奘法师翻译都很接近梵文的文法，所以这句几乎都没有办法逗点啊。这样子就来定义乐受啊。墨学曾经也很常来解释，那我们看妙老后面的文，此若五事相应，名为身受；如果跟意识相应，叫做心受。前面呢，把受心法的法相类别都标列出来，以下呢解释。又乐受者为顺乐受处为缘，就是我们的心呢依止于根接触境，而这种处啊，这种处对是随顺乐受，随顺如意的心情所升起的平等受，这个叫做乐受，了解吗？我想这边解释的相当完整哈。经论上称为乐受，或者也叫做平等受，但没有看到怎么解释，或者说佛教徒应该有这样的心情，若是有乐受的时候，愿意和别人都跟我一样有这个感受，这个就叫做平等受。老实讲，也已经是属于四无量心啊的修学。当我今天有乐受的时候，我就愿意一切众生都跟我一样有这个乐受的因，对不对？愿意跟众生共享，这个也可以因此之故叫做平等受。所以为什么乐受有些地方也叫平等受的理由是这样子的。 那底下解释受所摄这三个字，指乐受所摄的，譬如身，或者发出语言，这一切乐受有关联的因缘，都通通是跟受有关系，那个所摄就是有关系的，都跟升起这个受有关的。所以也就是说，受是因缘所生法的意思啊，受必须依止于这么多的因缘才有办法升起。所以乐受它不是孤独的，它不是孤独有自信生的，一定要有根，要有尽，要有心王，要有心所，要有处啊，三合合而生，也包括要有念等其他种种的心所，这些都叫做受所摄，加上几个字因缘。所以受主要就是透过以上根尽心王心所和合所升起名言施设的假法，用这样子因缘来正观他升起的次第，于是也可以观受的自相不可得，因为他是因缘所生，自信不可得，对不对？就是要这样子观察，是名为乐受的观察。此若如果这个乐受是五识所相应的，名为身受啊，就是摄法所相应的啊。前面叫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这些身受都是跟五识相应的，顺乐受处为缘所生的平等受，就名字为身受。如果跟意识相应，名为心受。如果这是第六识心自己独头分别出来的乐受，这个叫做心受啊，就是要把乐受分成两类，所依依于身的叫做身受，依于心叫做心受啊，依于五识叫做身受，依于意识叫做心受啊，用这样分别。如顺乐受处，如是顺苦受处，顺不苦不乐受处为缘所生不平等受，受所摄，或者是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受所摄啊，这是对句哈。要把所生不平等拉到顺苦受，非平等非不平等拉到顺不苦不乐受，这样知道吗？这个瑜伽师论的文法各位要读的习惯哈。这个是名为苦受，也名为不苦不乐受啊，各位把它分成两句哈。苦受怎么定义，不苦不乐受怎么定义，你就顺着顺乐受处这样定义就对了。也一样，如果跟五识相应叫做身受，跟意识相应叫做心受。若是按一般凡夫的心情来说，这不苦不乐心情是比较平静的，应该称为平等受。乐受跟苦受心情是激动的，应该称为非平等受。但是这里讲乐受是平等受，苦受叫做不平等受。或者也可以这样的解释，苦受是一种果报，而且是由于不平等心所发起来的。你若做了伤害他人的心，心里面是不平等的，心若平等就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如果能够平等的观察，哎呀，若别人也用同样的行为来伤害我，我同意不同意呢？我也是不同意的。各位要想象那个妙老的口气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平等。但是我没有能这样子，己所不欲，我要施于人，那就是不平等的。啊，因不平等，所以果也不平等，这个叫做不平等受。此若五识相应，若身受。若意识相应，名心受。这和前面意识相同，若啊苦受或不苦不乐受，也是跟乐受一样啊，分成身受跟心受两种。可是有人就用转行正义来解释啊，这样子比较平等。以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奇怪。好，底下看无爱未受，如是诸受。若随顺涅盘，随顺抉择，毕竟出离，毕竟离垢，毕竟能令泛恨圆满，名为无爱未受。由此可以知道，这一定到无余涅盘才能够这样子哈。所以表示说，有爱未无爱未，是依着圣道成就与否啊。所以依着我们的圣道现观所依的受，这样子分别。前面列出受的名字，其中无爱未受究竟怎么讲呢？如果顺向随顺涅盘。这个是说还没有得到圣道，没有得到涅槃以前，在这些受的上面呢，有四念住的道力相应的时候，就向于圣道，向于涅槃，向于真如法性。所以佛教徒修行四念住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去证涅槃，这个叫做随顺涅槃。随顺涅槃不是说已经证入涅槃， 啊，是说已经开始发起道心，用道力守护心，令你能够于尽不生起爱畏受，这个叫做随顺涅槃。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离一切相的境界。我们现在的佛教徒用功修行，或者是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或者从文具上念念金刚经、念咒观想心，都还是在有相，请把有相两个字荧光笔画下来，都还是在有相上活动。如果修学是念处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最后还是要达到一个无相的境界。啊，这就是墨学一直讲，修念处虽然是从相上下手，可是要离相，所以呢，还是要弃证般若，这是关键。啊，关键，大家对于这个法义如果不学习，实在是不容易懂哈。那么修身念处、修不净观还是有相的，但是它能够破什么？破爱欲的烦恼，作为无相观之前的前方便，记住吗？哈，这些都是前方便。如果再进一步去理解呢，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啊，等等，这些都是《金刚经》的句子哈。这样子来修身念处。这个就是随顺涅槃，这个是很不同的正念住哦。好，妙老经常请各位去看《好智端严》那本书，那本书当中有抉择很多《金刚经》的法句来一样相应正念住，这是大乘用《金刚经》的法义来修学正念住。所以正念住一切法都可以顺向这样正念住来修学啊，只看你取什么，取什么相应心。这样子来读金刚经，那你们学习金刚经就是学生念处，不是金刚经之外还要另外再学生念处，不咋修的。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能够用这样子的道理去修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是生念处，懂吗？所以生念处就是般若波罗蜜，你一定要弃证无相真如的法性，才能够随顺涅槃，离一切爱畏受。所以离爱畏受的系缚，这个是目标。你能够修这个法，要达到离爱畏受不被境界系缚，这个是目标，这个是关键，记住哈。法则要掌握，目标要确定，那个方法的过程一定要随顺因缘啊，随顺这个因缘，自己要能够站稳。所以一样啊，随顺这个道理，你读大般若经也好，读经中观论也好，华严经、法华经，观一切法的实相都是相于无相的境界，这些都是随顺涅槃，加上几个字也是修学四念住的，懂吗？四念住的目标就是要弃证涅槃，对不对？要弃证真如的法性，要于相离相，这个是目标嘛，对不对？有相都叫做前方便，都还不叫做正法要。我跟你讲，正法要就是那22种随观，22种随观到了最殊胜的地步，第22个就是行舍，对不对？就是见行见舍，行就是假有，舍就是妙空，反过来也可以，对不对？你说妙有真空，也就是这么道理嘛，对不对？或者是三观三谛，就是这个道理，或者是三性三无性，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不管是大乘小乘，都是要顺向涅槃，对不对？弃证这个真如法性，离相修行，一切都是方便。所以不要着相说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把这个道理原则搞清楚。自己这样子静坐用功修行的时候呢，这样学习不入定，接触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也如坐如是观，这个是相于无相，顺向涅槃。成功的时候得无三法忍，这个就是圣道，是圣人的境界。那么四禅八定当中，初禅、二禅、三禅还有乐受，但是没有苦受跟忧受。墨学神你也讲过了哈，先断忧，要断苦，一定要到达啊！最后连五蕴也灭，这是阿含道的想法，大乘就不是这样想了哈。那么第三禅、第四禅以上的修行人，心里面的境界不苦也不乐，这叫做舍受的境界。如果超过非想非非想定，得到灭受想境定以上的圣人，心里面一样是不受一切法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说，相似于圣道的境界，所以灭受想境定也就等于涅槃的境界。但是它不是依无漏现观正德的涅槃， 是依着殊胜的禅定离欲而证到无相不受一切法的涅槃境界。啊，这是两个道路，证到涅槃的觉受。所以呢，随顺涅槃也就是相于不受，啊，不受的境界，啊，先把不受画下来。你要于一切法不着才能够不受，对不对？啊，才能够不受。当然，出果出得无生法忍以上的圣人，一切时一切处正念一提起来，就能够随顺涅槃，不取着一切法的。所以你要能够不取不着不舍，对不对？相于不受的境界，自然就可以顺向涅槃。那么随顺涅槃，这是在理性上说的；随顺抉择，这是在智慧上说的。抉择，这个是圣人的智慧境界。抉择断也，决断一切疑。啊，疑就是疑有我。啊，就是疑有我，这个是疑的定义哈。你只要认为一切相、一切相续境界当中有我，这个就是疑。啊，疑不是疑情哈，跟疑情不一样。这个就是断一切的我相、我见、我慢啊，断一切相，那个相是指我相啊，断一切的受啊，依着我相所升起的三受，达到无分别的境界。则是减则，减则什么呢？减则生灭。于中无主，就是没有主宰意，这个叫做正确智慧观察的检择。那么圣人呢，有根本智，也有后的智。后的智是能择的啊，不是完全无分别力，是于无分别空性正见当中能随顺世间，能择，能择法的。所以圣人的后的智是能够抉择一切世间道法的，知道什么是好坏善恶，世间出世间啊，有漏无漏，这一切分别比凡夫的分别心更敏锐啊，更维系，而且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请旁边注明一下，要顺向四谛叫做正确，顺向有我就是错误。我们呢，凡夫啊，有时候分别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主宰意识，有我，有评价。圣人分别是恰到好处，所以叫做择。他能够检择，能够观察，能够思维，能够分别的，这不同于一般的木头、枯木、瓦石不能分别。说你必要分别，这个不是叫做虚妄分别。佛法是重视智慧的检择，圣人有抉择的智慧，凡夫如果深入的学习，只能有一点相似的抉择，但还不是真实的。前面说随顺，但是还没有达到出离，也就是功德还没有圆满。毕竟出离，毕竟离垢，这是指就近出离一切的系缚，一切的苦。苦在阿含道叫做后有，啊，那么苦在大乘来讲的话，就是二边执，啊，这是不一样的定义哈。就近远离一切染污的烦恼，毕竟能令泛恨圆满。泛者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近能够令圣道得圆满，要达到无学位的地步，或者是佛的境界，这比前面的随顺要更高了。名无畏无爱畏受，随顺涅槃，随顺抉择的时候也叫做无爱畏受。毕竟出离，毕竟离垢，毕竟能令泛恨圆满，也名为无爱畏受。只是次第浅深的差别。这样子来解释无爱畏受，就是很高的境界了啊，这个是顺向圣道解脱的境界来定义。那么后面呢说，若堕于界名为有爱畏啊，这个界就是指三界。如果你还在三界随顺于欲，随顺于有我的境界去分别，这个叫做有爱为受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只念这么一点点，没关系哈。我想仔细去学习，也帮助各位去以这个为总纲哈，当做以后我们修学四念处的一个基本法本。